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3月15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钟，湛山精舍分道场弘法精舍将举办新春祈福法会，恭请达义法师主持并做佛法开示。那弘法精舍的地址呢，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West Toronto， 提供您一个电话查询 416-573-1342 416-573-1342。3月22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依然呢是要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可以让我们在聆听佛法的同时洗涤尘污，开启智慧。3月27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湛山精舍将举行释迦牟尼佛出家纪念日。3月29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到了下午2点钟，湛山精舍将举办第9次铜瓦抄心经活动。有关任何湛山精舍的活动，大家可以致电查询，电话号码是905-886-6481 905-886-6481。湛山精舍的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是在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角。最后呢，想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五台山素宴。五台山素宴以其精致的菜品、高雅的装潢、周到的服务，在多伦多数十家素菜馆当中脱颖而出。五台山素宴的菜肴没有刻意去仿造荤菜的形味，而是通过新鲜的种类丰富的食材为顾客奉上色、香、味俱佳的素菜盛宴，当中不乏黄耳、鱼耳、竹笙、黑松露等等非常健康又名贵的食材。五台山素宴的烹饪宗旨就是少油、少盐、绝无味精，但是每道菜呢都香醇可口。每天上午呢10点半开始营业，一直到下午3点半，这段时间呢经营的茶室那是备受欢迎，用料讲究，现点现做，品种多样，新鲜美味。五台山素宴啊，他们拥有专业的团队，一流的环境，上佳的菜品，使得五台山素宴就成为了目前各种喜宴、生日宴、合家欢聚、公司年会的首选。五台山素宴啊，诚邀大家的光临。那目前啊，五台山素宴呢已经隆重推出了388块的生日福会家宴，以及呢588块的生日福会金宴。庆生、满月、百寿宴，享用素食，积德行善，也为这个特别的日子再添一份福慧。五台山素宴呢，更会为您送上一份独一无二的生日祝福，是什么呢？就是由湛山精舍开山长老以及住持达义法师开光加持过的挂件或佛珠，这会让您喜上加喜，福慧双收。五台山素宴所得善款呢，专为捐赠家国佛教五台山工程之用。素食功德不可思议。五台山素宴的地址呢是在8425号 Ubai Avenue， 也就是在 Ubai 和 Highway 7的东南角。提供您一个查询电话：905-305-1338 905-305-1338。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听完了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恭请达义法师。您好，达义法师。
李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达义法师啊，我相信渔夫和金鱼这个故事您一定听过哈。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我想呢首先和您分享，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呢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是说啊，这个农夫呢走到大海边捕到了一条鱼，这鱼可不是普通的鱼，而是一条特别漂亮的金鱼。 这条鱼呢就开始用人的声音请求这个农夫，就说放了我吧老人家，我会满足你三个愿望的。这农夫想了想，抓了抓后脑勺，就说那就这么办吧，让大海全都变成酒。哎，因为他特别喜欢喝酒。听了他这个要求之后呢，这条鱼啊就摆了一下尾巴。哎，农夫尝了尝，果真是酒哦。好，农夫接下来又想了想，那再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呢？啊，想了一会儿，他说这么办吧，让这条流进大海的河也变成酒。听了他这话之后呢，鱼啊又摆了一下尾巴。好，这个时候农夫尝了尝，哎，果真又是酒哦。这下到了开始他要想第三个愿望了，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来，他气坏了，最后呢吐了一口口水，就说再加半公升酒，你就自由自在的游去吧。这故事讲到这儿呢，后面的结果大家您自个发挥想象哈，可以去想结局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就觉得大禹法师真的是贪得无厌啊，他到底想要多少呢？这个故事是不是也是在反讽，难道人的欲望真的是无止境的吗？
欲望呢是永无止境的，但是呢能够制止这个欲望啊，我们的生活呢才会真正的得到快乐啊。
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节制的美德啊，在《吕氏春秋》当中啊就有节则而渔则明年无鱼，焚叟而田则明年无兽，其实就是强调对物质资源的节制利用。范仲淹呢在他的《岳阳楼记》里面也有写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也是说出了对情绪的节制和控制啊。我们知道节制其实无非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我个人觉得说物质层面还是相对于比较容易把控的，好像说我现在就训练我自己哈，就算是再好吃的东西我也只吃那么一点点，再想吃也得控制住。当然这个物质层面的控制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控制我自个儿的食量，衣食住行其实都属于这个物质的范围。嗯，有时候少买两件衣服也是在自我节制哈。但是我就觉得精神层面的节制呢就不大容易做到了，达依法师。
其实啊，节制的精神层面啊，就是要求我们控制的自己的情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的话呢，那么相信他做什么事情呢都会很成功。往往呢有时候呢我们这个眼睛看不顺，或者是听到一句话听不下去，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个情绪的控制。所以呢我们能控制自己的这个情感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还有就要想管好自己，首先要学会怎么样，学会安静，是一种修行的功夫啊。什么叫修行呢？就是要清净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我们讲的话乃至我们心里面的想的，我们都要非常的清楚你在做什么事情呢，你里面心里面有谱。那一个人呢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话呢，他就能够进退自如，那么做什么事情呢他心就能够很好的来控制自己。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这个人很淡定，很有理智。特别是呢有时候遇到外境的冲击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这个定力啊，你有时候呢就会啊，明明是一件好事情就会做错了。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的心里面要安定。怎么样安定呢？就是要禅修啊，有时候有空的话呢静一静，坐一坐啊，把你心把它沉淀一下。每天都能够有一点点时间来静坐，时间长以后呢自然而然呢你就有智慧，你遇到外境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呢就能够控制下来。
我就觉得我自己吧，有时候内心挺向往自由的，但是又不太喜欢孤独，那我就告诉自个儿说，情绪低落的时候最好呢不要怨天尤人，尽量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样的话呢精神状态啊就会慢慢的转好了。有的时候我发现真的这个安静啊，你别看是安静哈，它是有力量的，静比动力量啊要大很多很多。
重新我做呢这是非常好的，所有的起伏啊都是从自己的心灵开始，从这个约束自身的开始。我们呢应该要节制自己过多的欲望， 当然也是为了健康啊，身体和心灵上的。
那您提到这个修行哈，我知道很多人呢，他们是在苦修行，哎，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苦修行呢？是不是因为这个苦修行就能够提升他们的境界啊？但是总是说境界，境界，嘴巴里讲讲而已哈。那境界怎么样提升呢？什么又叫境界呢？达于法师，
刚才你讲的这个境界啊，境界呢有高有低，低的是什么呢？低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个例子，我们在一起吃饭啊，那你会不会去关心别人他们吃饭的情况啊？包括呢，是不是到人家家里面去用餐的时候啊，帮帮人家做一阵家务啊？还有呢，我们去外面旅游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关心一起去的同事啊，他们的各种情况啊？就是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常常会有这种无私的精神去关心别人，就我们佛教里面讲是利他精神，倒是为别人着想，那么你这个境界呢就是比一般人要高。那么有另外一种就是高境界的，就是他有这个理想，有抱负，就想在这一生当中呢能够为大众为社会做什么大的贡献啊。你看像释迦牟尼佛，他身为王子，他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呢他觉得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不仅仅是为了吃饭享受工作，还有更深更高的追求，所以呢他就想要去寻找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怎么样让大众离苦得乐。到最后呢他就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修行，然后最后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开悟重复悟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理。什么真理呢？他发现了世间所有的人其实呢他的本性是一样的，都有福性，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他的福报不一样，他的快乐不一样，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执着的心不一样。所以像释迦牟尼佛呢，他种到这个福林以后就是高的境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低境界开始做起，有这个利他的精神，然后慢慢呢去进一步的深化我们的精神境界啊，达到佛的这种大智慧的境界。还有你刚才讲到的苦修行，其实苦修行表面上看起来是哇，我为什么要去受苦，为什么要那么清贫，我为什么要光在一个地方在那边去静坐。实际上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约束你自己，就苦修行就是要把自己约束起来，使自己的精神能够专一。比个例子，像我今天是一个学生，我在家里面要做功课，我呢为了能够考上大学要把自己把它捆绑起来，这个捆绑是把门关起来，把电视机搬出去，把这个游戏机把它关闭了，把所有的电话切断，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学习能够专一，精神能够集中。
嗯，我刚才吓一跳哈，我还说苦修行怎么真的要把自个儿绑起来呢？原来哈是为了让精神集中啊。
对了，我再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人呢，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当地最好的大学，他四年没有看电视，就看这个看书看报纸，他把家里面的电视机啊全部把它收起来，谁都不准看电视，就这样呢来约束自己。当然呢从表面上看起来说，哦，你这个人好像脱离了这个时潮，现在小孩子不看电视那怎么行呢，小孩子应该要玩游戏，听起来没有错。但是呢一个人的精神是有限的，如果花很多时间看电视去玩游戏，那么你的这个学业就会受到影响。
嗯，那您说到这个约束啊，您达于法师会约束您的弟子吗？
如果师父不约束弟子呢，也许他们就会随心所欲，那么他一定不会把这个佛法学好的，所谓的严师出高徒嘛，所以一定要对他们严格的要求，要求他们学什么学什么，还有给他们某一方面的一种限制。 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佛法学好，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妙意。所以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呢就不允许他们就是乱看，所以呢就希望说他们能够一门精进修学，又是自己是自己的精神专一，才能够达到这个佛教所讲这个禅定，就是说啊能又是自己的人，这个人才能够达到这个禅定的功夫啊。比如说呢，可以告诫自己，我要学佛，我要约束自己，我不能乱看，不能乱想，不能乱讲，不能有杂念，心里面常常祈求诸佛菩萨，希望说能够帮助自己呢能够去除一种杂念。特别我们常常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有另一个名字叫观自在菩萨，我们常常念观音菩萨，我们的心就自在了，所以观音菩萨一定会帮助我们的。要记住呢，要约束我们自己，要我们心里面专一的修行，不管是修行是枯燥的，但是呢我们也对自己要有信心，你经过一段的修行以后呢，你身心自然而然就得到清凉，得到自在，那么你就能够得到这个佛的智慧，就能够得到这个诸佛菩萨的加持。那么当一个人呢定得住的时候呢，他才能够产生智慧。因为佛教里面说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从安定中来。安定怎么来呢？就要从修行来。所以修行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有这个生活的规律性啊，我们每一天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呢要先安排好。还有呢修行呢就是说我们生活要有一种原则，就是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你心里面有戒，这个戒就是规范你自己。虽然佛教里面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持戒，戒者是防非止恶，防范于未然。我们之所以有烦恼痛苦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理智去诱使自己，去规范自己，到做错了那就受罪了。所以佛教里面常常讲惑业，一个人迷惑以后呢就造业了，造业以后呢他就受苦了。所以呢如果一个有修行的人呢，心里面常常都是清清静静的，心里面非常安定，非常有理智，他做什么事情的话呢他就不会乱来，他就不会出错。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一定心里面也很安定，那你这个你才不会做错行。你如果这种心很散乱很急很乱的话呢，有时候就很容易出事。所以我觉得修行呢是根本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你的心都要淡定。
嗯，任何时候都要约束自己哈，要学会克制自己，那才叫做约束，才叫做学佛。人都是有尊严的哈，这个约束力呢非常的重要。您刚才提到定力，定力呢就是靠约束得来的，想做的不能乱做，就像我刚才说想吃的也不能乱吃哈。跟着师父学佛法呢，就是要约束我们自己，要想修成正果，就是一定要来约束自己，克制自己，才能够带来最终的心中的法喜啊。
因为呢你克制了之后啊，那种开心是从内心的开心啊，而不是外表的这个触目心的开心。比如说你吃到的这个东西了，那种开心是临时的，因为呢就在你这么几寸这个喉管的地方吃进去的时候有感觉，那么摁下去了就没有感觉了，对不对啊？那你就是为了几寸的喉管啊，你来享受这种开心有什么意思呢？心中开心的叫静安开心啊，因为心很安静很平安，那种开心是可以保持一定的时间的。要学这种东西，我现在呢所做的所扶持的是换来大家对这个佛菩萨他的敬仰，是在救人。我们修的是什么？是乐行。什么叫乐行呢？就是快乐的修行。我们必须要用快乐的修行，快乐的修行，外人看我们是苦行，实际上我们自己呢很快乐，那才是一个乐行，才是一个乐修啊。因为好多人呢就觉得哇，但是师父啊你每天出宿是不是很乏味啊，
在很多人看来说觉得这是一件很苦的事儿啊，有些人一辈子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啊，就觉得说你们吃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但是对我来讲呢，我就觉得吃素的话呢，因为它比较清淡嘛，觉得很舒服，吃完以后对消化系统啊，对身体呢觉得很好，不觉得苦。还有呢，他们讲说，哇，师傅啊，你们这个出家每天都是穿那几件这个出家衣服，好像觉得很苦，但是我们觉得很自在，因为每天呢不会因为穿这个衣服而烦恼，每天都是穿这个衣服，我们觉得很开心。所以呢，这个快乐跟不快乐就是一种意境，就是你心里面你觉得很开心，那你就是一个开心的人，你觉得你不开心，那么你再怎么样穿你都不开心。所以呢，一个人呢，就佛教里面迷跟悟就在一念之间，就像我们身边的朋友 也是蛮奇怪的，当他呢跟你有意见的时候呢，你跟他怎么讲他都对你有成见，都不好。当他一念一转过来觉得你这个人很好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你不管你怎么样呢，他都对你都非常的关心，都对你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心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境界不一样，所以他是表现出来也是不一样。你看像我们人与人之间，如果按照佛法的道理来讲说，哦，人与人之间能够相遇，能够在一起，这个是多生的缘分。何况是呢我们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工作，还有呢大家呢在一个家庭里面，作为兄弟姐妹，作为父母儿女，尤其呢是夫妻的这种缘分呢，在佛教里面那不是修了多少生多少世，那么你才能够这一生在一起。那你从佛教的因果的道理来看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哦，是啊，我们很不容易，我们现在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互相珍惜，互相关心，互相照顾。那么对于对方呢有一种这个习气啊缺点呢，就会有这个包容心去忘记他们。所以这个心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你有这个好的心境，好的修行，那么你就能够容纳不同的人，那么你的缘分就很好，就会学懂得广结善缘。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哈，我个人来说特别欣赏啊，叫做乐行。就好像打个比方哈，但我今天呢跟别人伸出援助之手啊，简单来说啦，就是我帮别人的时候那种的快乐真的是由衷的哈，乐行我们一定要记住。而且平时在生活里面哈，不妨积极的呢大家都多多的乐行啊。
对，所以呢这个乐行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有这种心态的话呢，我们学会去帮助别人，心里面很开心，这个就叫乐行。所以我们活得很开心，人家看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认为开心，那才是开心。救度众生是最开心的事情，是最伟大的事情。今天能够救度一个人的命，那是比你去做更多的善事还有意义。所以呢，要活得有意义，活着的时候呢人家尊敬你敬仰你，死了以后呢人家纪念你，那这样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来敬仰你呢？死了以后呢人家会纪念你呢？那么就是你的行为是不是常常有考虑到大众，为大众着想，为大众做贡献。你在这一生当中呢留下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给大家怀念你。神佛佛教里面想说人的这个价值啊，在不断的这个去创造。人生下来的话呢就是一个由四大组成的一个身体，那么你的精神境界的升华就是要你不断的修行，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去广结善缘，去弘法利生，那么你的生命的意义呢就会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明白佛道理以后呢，我们从小做起，从在家里面跟家里的人要和气，然后呢走到社会呢跟这个同事也要和气，到哪里去呢都学会喜欢帮助别人，常常为别人着想，那么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一个快乐的人，那么大家呢都会敬仰你， 即使你不在的话，人家也会想念你。
节制欲望，我们的生活呢才会更加的快乐。而且您提到了要修行并不是苦修行，重要的是乐行。那世界上的欲望哈，我们要能控制，能节制，有规律的去修行呢，我们就是快乐行。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就是节制欲望，忍人所不能忍。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达义法师跟我们谈到了节制欲望。这个节制欲望哈，其实呢，为的是哈，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快乐。修行啊，并不是我们普通人脑子里面想的好辛苦的一件事儿，绝对不是，不是苦修行，而是乐行。但世界上的这个欲望哈，我们必须能够好好的控制了，节制住的话呢，才能够有规律的去修行，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快乐行啊，师父。
这个五种欲望大家都知道了，就前面的这个节目已经讲过了，我们不要贪名利啊，我们要节制它，控制它。我明明不能吃这个荤腥，但是呢我控制不住，那我就叫节制，少吃一点。再不行呢，我们就有规律的去控制它，有规律的就是有节制的去控制它啊，让自己呢尽量在初一啊十五啊多吃一点素啊，这就是有规律的这个节制。那么控制自己呢，这两天出素，然后呢我十天出素，再来呢我一个月出素，最后就可以出全素了，自然而然的就能够修行养性啊，就是很自然来的一种修行。我很自然的接受了，比个例子，像我出素了，很自然就节制了自己的这个贪欲、食欲等等，这个叫什么？这就是叫这个乐行，就是快乐的行为，快乐的修行。当然呢，从外表来看，他们觉得哇，你以前呢吃鱼吃肉啊，山珍海味啊，突然之间你现在呢初一十五要吃素了，是不是减少了好多这个享受啊？ 如果按照这个符合道理来讲呢，我们一个人在一个里头啊，如果初一吃食物能够吃素啊，第一呢，他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帮助他这个消化系统，同时呢，在这个一个月里面初一食吃素的话呢，展演慈悲心，这个功德是很大的。特别是呢，我们每逢初一食物，我们为了报父母恩来吃素，这个功德是很大的。所以有好多人呢，平常都很忙，要没有这个条件吃素，他们就选择在初一食物来吃素，来报父母恩，来修功德。所以这也是一种修行。所以自己呢，在这个两天的这个吃素呢，哎，感觉到这个身心更加的这个清净，更加的快乐。所以呢，不是苦行，我是一种乐行。每天睡觉自然的醒，舒服不舒服呢？如果睡觉是不自然的醒来啊，闹钟一响，你难过不难过呢？这修心就是要修自然的东西，对人也是要这样子，要自然，处事也是要自然。我不贪钱，我也很自然；我不贪睡，我也很自然。那才叫做修心，才叫做养性。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师父在给我们讲养生之道啊，其实呢，这个修心和养生之道啊是一样的。因为修心的人，我们就会看到说，哎呀，他们才活得长呢啊。
如果对这个世界上的五欲六尘你不占进去的话呢，你就活得很长。禅言道啊，就放到放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就是养生之道。意识不弄，讲的也是养生之道啊。所以我们要追寻精神上的欢乐，而不是肉体上的欢乐。那肉体上的欢乐呢，很快就结束了。我精神上的欢乐是永远的。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爱，而不是一种肉体上的，不是人间的短暂的，更不是一种带着苦的爱。真正的快乐在哪里呢？要懂得真正的快乐是在人的精神里，因为你的精神满足了，你就有快乐了。你所有的痛苦呢，就是因为你精神不满足才带来的痛苦。就是要自然的产生一种快乐，一个人这个气很足的时候就会产生快乐。这个气足就是因为我很干净，因为我很开心，所以呢我才气足。这个人呢，他的气足的时候啊，是不会怎么样，不会生病，是很快乐的啊。你们去看看，你们听听看，生病的人的声音都是有气无力的，气不足了。这个气不足是怎么样来的呢？就是因为痛苦，想不开，气就不足了。所以学佛的人呢，要懂得气足，气足带来精神上的愉快，就是一种啊，有一种方块感。因为呢，这个气足是一种内在的表象，听他的内在表象形式是清安的，就是当一个人呢很开心的时候，他是一种清安，就是很轻松啊，没有烦恼。一个人没有烦恼之后呢，就轻松自在了。嘴巴里面怎么样会有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哎哼起小调来呢？就是因为呢没有烦恼，很开心。
嗯，所以哈，这个世俗人的这个快乐是靠接触，而懂得修行的人呢，他们呀是靠内心的知足。修行的人通过您刚才讲的啊，这个心里面知足了，那就很快乐了。反而心里面如果不知足的话，肯定是特别的难受，也特别的苦啊。可是大一法师啊，我们世俗的人往往啊，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呦，我怎么就想不通啊，哈，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有的人还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那怎么办呢？
这个通字啊，我们经常讲要想得通。什么是想得通呢？想不通呢？通是你想的，什么事情都是你想的，最后是一个通字，你去想。如果你的后面没有这个通字，你是想的，永远是你想的。通字就是你想通了。什么是想通呢？通经络，你脑子通了，心通了，身体也通了，你这个运程也会好的。 那么这个想得通的人呢不会生病，因为他的这个气脉通了，全部都打开了。告诉大家要彻底的认识自己，一个人要彻底的认识自己，很多人不认识自己，还以为自己呢自己的觉得很了不起呀、了不得啊，我就是这个样子，你是谁呢？要彻底的认识自己，实际上就是认识了佛菩萨。因为你真正的了解了自己的本性，你最原始的根，你就是认识了这个佛菩萨。什么叫佛菩萨呢？有的人觉得哇，佛菩萨是不是距离我们很遥远呢？这个佛菩萨是不是境界很高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见到佛菩萨呢？怎么样才能认识佛菩萨呢？其实呢，佛菩萨就是代表智慧慈悲，只要你心里面有智慧有慈悲，那么你就见到佛菩萨了。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的人啊功高我慢，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即使错了他也不承认，那么像这种人呢很难得到大家的谅解。但是有另外一种人呢，常常责备自己的人往往能得到他人的谅解。哎呀，我做错了，对不起了，人家就会原谅你了。我没有错，我就是这样，谁原谅你呢？如果不了解自己啊，又经常去责备别人，最后弄得自己痛苦不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常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最后大家呢都讲你不好，弄得自己呢痛苦不堪。不要去讲人家，讲人家呢一定会讲到自己的，结果呢自己就会很痛苦。怎么样会被人家讲呢？就是你自己嘴巴讲人家，人家才会来讲你，这是人讲最起码的道理，也是佛教的道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这个闲谈不论他非啊，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所以这个是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告诫我们，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最重要把自己做好，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老是眼睛了看到别人的错误。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最重要是修心养性，我们要修我们自己的心。一个人真的做人做到常常责备自己原谅他人，那么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啊。
要想快乐，不但要节制欲望，还要忍人所不能忍。其实这句话哈，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这句话其实听得多了哈，经常也会说哈。可是我想您从佛法的角度，可不可以具体来跟我们谈一下呢？
我们称释迦牟尼佛叫大雄大力大慈悲，什么意思呢？就是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这个呢就叫大雄。你看释迦牟尼佛他为了修行，有好多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阻止他，来为难他，他阻止不动，然后呢他发的菩提心他都没有间断，一直都是勇猛精进不退转，所以就是行人所不能行。所以呢我们称为大雄，人家不能做的我去做，人家讲我不能容忍的我一定要忍忍。许多这个寺庙都有这个大雄宝殿啊，里面都有许多的佛菩萨。这个佛菩萨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人学佛之后呢，如果你远离了卧习，学佛之后你今天不去做坏事，不去动坏的这个脑筋，你就能够距离这个幸福了越来越近了。你想幸福吗？你想越来越好吗？改掉你身上的卧习，你就幸福了。所以呢佛教里面的道理听起来呢好像很玄妙，但是呢如果你有悟性的话呢也很简单啊。你把这个卧习改掉了，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佛菩萨就是觉悟的众生，因为你这个众生觉悟了之后，你就变成了佛菩萨了。我众生就是还没有觉悟的菩萨，你们是不是众生呢？你们心中是不是有佛啊？你们心中是不是有菩萨？ 但是呢，你们没有觉悟，所以呢，你们不能被称为菩萨，只能称为凡人。心量狭小的人，烦恼多；气量越小，烦恼越多。心量广大的人，智慧非常的高深。也就是说，当一个气量很大的人，这个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有些人喜欢吵架，对方不跟你吵，这个人就是有智慧的人，心量大。如果跟着一起吵架，那么这个人也是小人。如果夫妻两个人一起吵架，那么两个人都是小人，都是没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哈，不会总想让人家了解自己，但是呢，总是在反省，努力的呢去了解自己。经常了解自己的人，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因为当他们在探索自己内心世界，在了解自己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哪做的不好，然后我哪做的可以再有改进的地方。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反而呢，没有智慧的人，有点傻傻的，总想让别人来了解自己。有本事你就了解自己，把自己了解清楚了，以为自己很聪明，这种自以为是的啊，或者说跑出去给人不停的讲啊，这个世界上其实我觉得哈，任何一个人都是聪明的，没有一个人是比你傻比你笨的。那如果你要讲出来的话，反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了。
所以佛教里面有几句话是非常好，是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之佛教。什么意思呢？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了好多道理，但是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三句话：诸恶莫作，就是不好的事情，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不利的我们不能去做，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啊是正面的，我们要积极的去做。自尽其意，就是我们时时刻刻呢，我们要净化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个境所转，我们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要被这个社会的这个不好的风气所污染，要保持像梁华一样入污泥不染。所有的善我都去做，所有的恶我全部不去做啊，要把自己所有的这个意念好好的转变为清净的。因为佛教里面说我们人有八个识嘛，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个识大家都记得，但是佛教呢还多加两个识，一个呢就是叫摩罗识，那么第八个呢就叫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清净识，有染污识在里面。所以呢，如果呢我们修行，我们心里面常常有清净的念头，那么在我们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呢，我们的妄想执着就会减少。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识呢就像我们电脑里面这个 memory storage 一样，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包括你讲话你做事，全部存在第八识里头。然后呢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你善做多了啊，就得到善报，你恶做多了，你这个恶行就现前了，你就受报了。特别是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分界线，你死了以后你会到天堂或者是到地狱，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就是看你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里面集的种子是什么种子，是到天堂的种子呢，还是到地狱里面的种子，那么都是靠你自己。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叫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啊，你下一层到哪里去呢，谁都没办法帮你，只能靠你自己。所以我们平常呢，我们讲话我们做事我们的想法会影响到我们将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呢，都要负责任，都要很谨慎的很认真的来对待这一生。所以这个才是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啊。如果人人呢都能够积极的去行善，不做坏事，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人间呢就慢慢能够进化成人间极乐世界。因为佛教里面说地宫这个极乐世界就在你一念之间，你一念这个 不好的善念，那么你就在地狱里面受苦。你一念是清净的，是利他的，那你就是快乐了。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的开示哈，要节制欲望，忍人所不能忍，最终呢，是其实期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得更加的快乐，也希望大家呢，检视自己的行为，我们真正做到乐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达义法师，谢谢您。
感谢李兰，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3月15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湛山精舍分道场弘法精舍将举办新春祈福法会，恭请达义法师主持并做佛法开示。那弘法精舍的地址呢，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West Toronto， 提供您一个电话查询：416-573-1342 416-573-1342。3月22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依然呢是要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可以让我们在聆听佛法的同时洗涤尘污，开启智慧。3月27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湛山精舍将举行释迦牟尼佛出家纪念日。3月29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到了下午2点，湛山精舍将举办第9次铜瓦抄心经活动。有关任何湛山精舍的活动，大家可以致电查询，电话号码是905-886-6481 905-886-6481。湛山精舍的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是在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角。最后呢，想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五台山素宴。五台山素宴以其精致的菜品、高雅的装潢、周到的服务，在多伦多数十家素菜馆当中脱颖而出。五台山素宴的菜肴没有刻意去仿造荤菜的形味，而是通过新鲜的种类丰富的食材，为顾客奉上色香味俱佳的素菜盛宴，当中不乏黄耳、鱼耳、竹笙、黑松露等等非常健康又名贵的食材。五台山素宴的烹饪宗旨就是少油少盐，绝无味精，但是每道菜呢都香醇可口。每天上午呢10点半开始营业，一直到下午3点半，这段时间呢经营的茶室那是备受欢迎，用料讲究，现点现做，品种多样，新鲜美味。五台山素宴啊，他们拥有专业的团队，一流的环境，上佳的菜品，使得五台山素宴就成为了目前各种喜宴、生日宴、合家欢聚、公司年会的首选。五台山素宴啊，诚邀大家的光临。那目前啊，五台山素宴呢已经隆重推出了388块的生日福慧家宴，以及呢588块的生日福慧金宴。 庆生、满月、百寿宴，享用素食，积德行善，也为这个特别的日子再添一份福慧。五台山素宴呢，更会为您送上一份独一无二的生日祝福，是什么呢？就是由湛山精舍开山长老以及住持达义法师开光加持过的挂件或佛珠，这会让您喜上加喜，福慧双收。五台山素宴所得善款呢，专为捐赠家国佛教五台山工程之用，素食功德不可思议。五台山素宴的地址呢，是在8425号 Ubai Avenue， 也就是在 Ubai 和 Highway 7的东南角。提供您一个查询电话：905-305-1338 905-305-1338。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世界流光溢彩，弥陀的大誓愿海，弥陀的慈悲胸怀，洗净了欢骨脱胎，去净了成缘再来。欢骨脱胎。